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主题是走在神的前面 VS 等候神的时间。大卫自从被撒母耳高牧之后，过了那么多年，大卫仍然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感谢主，大卫坚持到底，没有在应许成就的前夕放弃或是跌倒。也许我们会想，拦阻神旨意成就的扫罗死了，终于可以让大卫名正言顺地做全以色列的王了，结果突然杀出个亚尼尔，擅自高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舍为王。过了两年，好不容易亚尼尔醒悟过来，主动来找大卫结盟，要劝以色列百姓一起归向大卫。临门一脚又跑出个约押杀了亚尼尔，眼见就快成就的美事又这样泡汤了。换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急死了？觉得太难了，等不下去了？今天这一章，我们将看见大卫继续的等候神的时间，而有些人则按捺不住，走在了神的前面，急着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应许。大卫做以色列王是神的命定，是神的应许，神必亲自的成就，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不需要人用任何不义的手段来介入。第一段落四章一到七节，亚尼尔死后的动荡不安。亚尼尔原本已经与大卫立约，达成了协议，要带领以色列众人来归顺大卫，立大卫为全以色列的王。没想到途中亚尼尔竟然死在了希伯伦。亚尼尔的死，大卫立刻的做出回应，显明此流血的罪并非出于王的意思。大卫王还带领了跟随者和众会众为亚尼尔哭丧进食。而这一章则描述以色列这一边的反应，其中有三种被震动的反应，以及一个不被震动的人。首先，伊斯波舍王手就发软，形容他浑身乏力，失去了勇气，不知如何面对是好。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完全的依赖亚尼尔，他的王位与权势都在于亚尼尔，如今他所倚靠的人死了，他就没有了靠山，就连自己的王位也不保。从一开始，伊斯波舍被立为王就是一个错误，明明知道神拣选了大卫为王，仍然不顾一切地继承了此职位。我们看自己应该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第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因为他们倚靠元帅亚尼尔过于倚靠伊斯波舍王，所以失去了亚尼尔，他们就与伊斯波舍一样没有了依靠。众所周知，伊斯波舍只不过像一个傀儡，其实真正操控和做决定的应该是亚尼尔。亚尼尔死前已经和以色列人谈妥要接受大卫为王，只是这时突然传来了亚尼尔死了，他们如何是好呢？进行到一半的计划谁来跟进呢？以色列人又如何归顺大卫呢？第三，当众人不知所措时，有两个人按捺不住了，他们以阴谋诡计想要除去懦弱无能的伊斯波舍，用自己的方法来归顺大卫王。他们的名字叫巴拿和利甲，原是伊斯波舍的两个军长，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当初扫罗带兵与非利士人对抗中战败被杀，以色列百姓弃城逃跑，比路就被非利士人占领了，而比路人则逃到了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比路人流离失所，漂流在外邦人之地。这时身为伊斯波舍军长的巴拿和利甲乘虚而入，以为这是为自己同胞翻身的机会。第四，这是一个不被震动的人，就是米非波舍，他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和约拿丹战死的时候他才五岁，当时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了，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虽为扫罗的后裔，却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威胁，因为他瘸腿，所以无法继承祖父扫罗的王位，也无法取代叔伯伊斯波舍做王。当所有人被震动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就连想要刺杀伊斯波舍的巴拿和利加也没有想到要一同除灭米非波舍。对他们而言，只要伊斯波舍死了，扫罗的继承人就灭绝了，米非波舍存在与否并不重要。虽然米非波舍在人眼中什么都不是，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他的存在不会带来任何的威胁，也不会被列入考量，可以说他的存在可有可无，但是在大卫的眼中视他如己出，待他如王子。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人呢？ 我们是否愿意像大卫一样恩待那些无法给我们任何好处的人呢？就单单因为他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要善待他们。即便他们是瘸腿有缺陷，我们是否愿意待他如同家人一样呢？从米非波设的角度，他没有野心，与世无争，却藏在神的恩典当中。他的结局与伊士波设形成鲜明的对比。米非波设没有贪图虚荣，也没有仗着自己的出生而觉得王位就理当是他的。这一点他与父亲约拿单很像。同时因为他幼年时受伤而瘸腿，免去了将来不必要的祸患，有心机的人也无法使用他为傀儡夺取王位，如同利用伊士波设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事情的发生导致我们受伤害，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米非波设的遭遇一样，但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神，即便是灾祸，神也可以使用这样的环境来保护我们。米非波设存活了下来，而且没有被卷入王位之争，其余活着的日子得以享受王子的待遇和大卫的爱戴。第二段落四章五到八节，巴拿和利加走在神的前面，刺杀伊士波设，投奔大卫。巴拿和利加以借口要取军粮而混进王宫，进去伊士波设的房子，并刺杀正在午休毫无防备的他，割了他的首级，就一路的逃跑，从中午到次日清晨，就连夜晚也在赶路，不休不眠，走了将近20个小时，从亚拉巴一路走到了希伯伦来见大卫，大约100公里的路程。他们带着伊士波设的首级朝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啊，这是他儿子伊士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取得大卫的信任，他们自己做的恶事竟然说是耶和华报的仇，以属灵的字眼来装饰自己的恶行，以属灵的外貌来遮掩肉体的血气。若我们没有真认识神，就会很容易被误导，错误地理解人的恶行为神的审判。第三段落四章九到十二节，大卫王等候神的时间，没有与恶人同伙。首先大卫说，第九节，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对大卫而言，即便扫罗过去追杀他，但他有神拯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所以大卫的心中没有任何的仇恨或苦毒，而且他也不需要报仇，更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滥杀无辜。亲爱的，让我们也同样定睛仰望神的恩典和神的救赎而时常的感恩，不要定睛在神的恶行而被冒犯。如果大卫心里仍然怀恨有苦毒，那么巴拿和利甲的话就轻而易举地掀开了大卫的伤疤，激起了他心中的愤怒。当周围的人还停留在扫罗追杀大卫的仇恨里，岂知大卫早已经 move forward， 将一切的主权交在耶和华的手中。大卫早已经决意自己不报仇，乃是交给公义的神来为他伸张正义。所以巴拿和利甲的这番话并没有赢得大卫的心。亲爱的，我们要竭力进入如大卫这般宽广的境界，不要停留在被伤害的情节，要快快地卸下一切的重担和苦毒，全然交托给那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Amen。 不要定睛在神的邪恶，而是要定睛在神的美善，这样在我们仇敌落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落井下石而陷入不义，也不会听见别人提起过往的伤心事而被激怒而犯罪。我们要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仍然能够以善胜恶，并爱那伤害我们的人。 Amen。大卫告诉他们，之前自称杀了扫罗的亚玛利人来到大卫面前，自以为是报了好消息，说扫罗死了，以为会在大卫那里得着好处，大卫就在当下把他处死，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因为他自称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就该立刻被处死。大卫以此为例，责备巴拿和利甲说，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剪除你们吗？对巴拿和利甲而言，伊士波设没有伤害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们竟然对他下此毒手。 对大卫而言，他不但没有因尼示波设的死而幸灾乐祸，也没有被他们拉拢，反而当场将他们处置，吩咐人把他们杀了，甚至还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祠旁，公开示众：第一，警戒百姓不要效法这种恶行；第二，表明无辜，大卫与伊斯波色的死无关，如同之前约押杀了亚尼尔的事件一样，大卫表明自己不认可此残忍的手段。身为一个领袖，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显明立场，赏善罚恶，好让百姓能够清楚地分辨是非善恶。对于恶行，必须公开地谴责和处置，而不是模棱两可。有些领袖以为什么都不说就可以不用负责任，其实静默不言就是默认，误导了百姓以为你认同这样的行为。所以身为领袖，对于罪恶之事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静默不言。耶稣公开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也公开地称赞人做的美事，譬如百夫长的信心、撒该的悔改、税吏和罪人对真道的接受、玛利亚打破玉瓶香膏来膏抹耶稣的美事等等。耶稣清清楚楚地教导引导百姓走义路，如此百姓才不会被谎言蒙蔽，也不会被这世界误导。同样，身为领袖的我们，如同大卫一样，我们需要清清楚楚地划清界限，教导真理，不要遮遮掩掩，导致百姓陷入模糊不清的迷惘中。大卫不但处死了巴拿和利加，他还将伊斯波色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以此尊荣扫罗家的后裔，有个葬身之处。今天我们看见巴拿和利加按耐不住走在了神的前面，而大卫则继续耐心地等候神的时间。走在神前面的人以为强者生存，弱者淘汰，以为排除异己就能得以胜出。扫罗如此，如今利加和巴拿也如此，但大卫截然不同。大卫等候神的时间，他相信神所应许的以色列宝座，神必亲自成就赐给他，不需要人的介入，更不需要任何的手段。等候中，大卫谨守遵行神的法则，尊荣耶和华的受膏者，绝不轻松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不论对待扫罗王或是伊斯波设，即便他们不配，但大卫都没有想要推翻他们。今天我们也问问自己，我们对于职场上的上司或是属灵的领袖，我们会不会也有不服的感觉呢？看见对方的举止行为或是懦弱无能，却霸占了领导的位置，心里是否百般的挑剔，是否千万个不愿意呢？求主帮助我们，凡事等候神的时间，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不要用人的方式坏了神的美事。预告明天我们将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神亲自的感动人心。以色列的众支派和众长老前来朝见大卫，没有厮杀，没有仇恨，而是全国上下合一的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膏抹大卫为全以色列的王。哈利路亚！如此美好的画面，值得我们付代价花时间去守护，去等候。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的榜样，他如何等候神的时间。他没有走在你的前面，也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促成神的应许。主啊，今天我们也要如此的信靠你，等候你，凡事寻求你的心意，凡事降服你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